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11月22日星期五，周一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 Person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要：印度尼西亚与英国家将矿产和食品供应链合作。拉博沃中东国的英国153万亿吨的投资承诺。印度尼西亚对联合国安理会未能批准加沙停火决议表示遗憾。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和英国政府表示致力于加强合作，打造强大且多元化的供应链，包括关键矿产和粮食安全领域。InsuGov.UK 的报道，这项协议体现在周四在伦敦签署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该谅解备忘录是布拉博沃苏比安的总统和英国首相吉尔斯达梅在英国会晤的结果。双方还讨论了成立一个工作组来促进高质量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印度尼西亚和英国也同意有必要利用创新改善粮食安全并加强粮食安全，同时缓解环境风险，并同意深化在农业生产力、农业技术、森林和土地管理方面的合作。布拉博沃苏比安托总统在英国会见吉尔斯达姆首相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到，两国同意深化农业相关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农业技术、生产力以及森林和土地等等管理，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支持未来实现更好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11月21日在伦敦兰开斯特宫举行的首席执行官圆桌论坛上会见了19位英国企业领导人后，成功带来了85亿美元（大约和153.3万亿印尼盾）的投资承诺。根据秘书处周五发布的新闻稿，布拉博沃总统在英国伦敦向媒体声称，这一成就表明了英国商人对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乐观的态度。此外，政府对抗击高效之力的承诺也是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同时，出席论坛的财政部长斯里穆利亚尼解释说，企业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各个优先领域非常感兴趣， 包括能源转型、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同时，印度尼西亚投资和交易发展部长 Rosan Roslani 补充说，印度尼西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以及政府的和平国度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Rosan Roslani 计划通过与感兴趣的公司举行进一步会议来落实这一承诺。英国政府支持印度尼西亚增加对渔船队的需求，作为两国推进可持续蓝色经济承诺的一部分。这是安大拉引用的英国政府周四通过 gov.uk 网站发布的联合声明，其称英国准备与印度尼西亚合作，通过正在开发的试点项目提供先进、创新和环保的船舶。这项支持预计将创造就业机会，并鼓励两国经济增长，同时利用英国自出的技术、船长和历史技术。联合声明是在访问英国的英国首相和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同意加强合作，以庆祝两国建立75周年后发表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表示，印度尼西亚对联合国安理会未能于11月20日批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停火决议草案并释放所有人质表示遗憾。外交部周四在社交媒体 X 账户上发表声明称，这一失败阻碍了和平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外交部称，印度尼西亚鼓励国际社会立即采取一切必须措施，这是为了实现永久停火以及巴勒斯坦人不受阻碍的获得和分发人道主义援助。周三，美国再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由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古亚纳、马尔他、莫桑比克、韩国、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和瑞士提交，获得40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美国，早些时候否决了三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工业部在深化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11亿美元的大约1.58万亿印尼盾投资提案中强调 Apple 或者空瓶原词。因素安达拉通信师11月22日的报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工业部发言人 Febri Hendri Antoni Arif 证实，他的一方认为与 Apple 公司的投资价值相比， Apple 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不太公平。越南、泰国等等其他国家表示，他方将投资计划的名义公平性与印度尼西亚其他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制造商的投资进行了权衡，只考虑到了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和副总统 Gibran Rakabuming Raka 的通过吸收大量劳动力实现 8% 经济增长的目标。他补充说，工业部长 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希望 Apple 或者苹果开始与国内行业合作，将其融入苹果的全球价值链，因此投资可以对本国的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吸收劳动力。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法利尊表示， 在 Prabowo Subianto 中东的政府领导下，文化部的成立是一大进步，只是因为文化领域以前中东是与其他领域结合在一起，但在 Prabowo Subianto 的红白内阁中，这个领域被创建另一个单独的部门。11月21日，文化部长在印度尼西亚文化部办公室与文化界举行的早间咖啡会上， Fadlizon 引用了1945年宪法第32条，该条规定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促进民主的文化。国家通过保障人民维持和发展各自的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推进印度尼西亚民主文化。所以事实上79年前就有一个推进文化的宪法命令，它已经存在了，这个命令是非常强。Fadlizon 部长补充说，成立文化部是 Prabowo Subianto 对文化承诺的一部分。他说，自从他和文化部副部长 Giring Ganesa 就职以来，他和 Giring 走遍了印度尼西亚，会见文化社区，以吸收他们的愿望。在他看来，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文化财富，他说的太多元化了，是一种值得欣赏的财富，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力量。通过印度尼西亚的价值观、文化和全球愿望来开发印度尼西亚的人力资源，可以改善印度尼西亚在国际眼中的正面形象。11月21日，在雅加达哈比比中心举办的引领印太未来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公共外交司长安妮·尼格里亚瓦蒂表示这一点。安妮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还继续加大创新战略力度，鼓励增长包容性，以应对地区和全球的挑战。印度尼西亚对增强国内潜力的承诺进一步体现在其国际方针中，软实力外交成为印度尼西亚外交正式的基础，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国家的价值观、文化和愿望，只改善了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原多化、民主和包容性国家的形象。这种方法还建立在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多宗教、多信仰遗产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使能够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引起的这些努力的成功，是通过与民间社会、学术界、知识分子、青年、妇女、宗教领袖等等各利益有官方的合作来推动的，以确保这些努力具有包容性并符合国家的利益。安妮·尼格里亚瓦蒂进一步表示，印度尼西亚还通过印度尼西亚发展合作援助等等倡议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该倡议支持伙伴国家的能力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安妮表示，这些努力重申了印度尼西亚作为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和可靠合作的伙伴的教示，与此同时，有关印度尼西亚贡献的各种积极叙述，例如通过印度尼西亚援助，帮助将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与全球 西属练习起来，并在国际上树立了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形象。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的主题是美国再次失败在加沙一带的停火过程。美国否决旨在支持加沙种族灭绝的和平决议后，加沙停火进程再次失败了。11月20日，美国再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加沙地带停火决议。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否决了安理会一项要求加沙立即无条件和永久停火决议的草案。这项决议还呼吁防止巴勒斯坦人民哀悼。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 Robert Wood 表示，华盛顿只会支持一项明确要求释放人质作为停火一部分的决议。美国的此一态度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批评。英国特使兼担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份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 Barbara Woodward 对美国的否决表示遗憾。 Woodward 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国际人道法。法国特使 Nicolas de Rivière 对美国的否决表示遗憾，并强调加沙趋势每天都在恶化。他认为唯一适当的反应是停火。与此同时，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Vasily Nebenzia 支持美国驻埃安理会处理加沙灾难新趋势，使安理会陷入困境。在冲突中站在冲突一方一边，以牺牲自身政治利益为代价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而中国特使福总还支持美国利用否决权阻碍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的希望，并将进一步推入黑影的绝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常常成为解决事件冲突的障碍，其中包括俄罗斯几天前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决议，该决议要求苏丹对和中军事部队之间的战争立即停火。使用否决权不仅是为了停火问题，还关系到向数百万正常需要援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希望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能够放弃政治利益以及到位有致，尽量减少人道主义悲剧。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零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9:50赫调整至19:55赫，而33.2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r.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35年4月20号，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太平洋航空邮件服务对主。1935年4月22号，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开通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跨太平洋航空邮件服务。这支服务由一家绰号为中国快船的马丁 M130 飞机顺行。当时中国快船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出发，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这架飞机发送了超过11万封信件，经停太平洋岛屿后，于4月27号抵达马尼拉。然后到了1969年12月22号，是联合国拒绝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扩张。1967年12月22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从1967年月六号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领事上子军。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攻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则议程为随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条约谈判的基础，例如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协议，以及1990年代与巴勒斯坦专利机构之间的协议。又最后是到了11月22号，是印度尼西亚陆路交通了。在印度尼西亚11月22号是7年陆路交通日的日子，这是对印度尼西亚陆路交通存在的欢喜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陆路交通日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交通部于1971年发起，正在提高公众对公共陆路交通重要性的认识。印度尼西亚也纪念陆路交通日，以鼓励人们选择陆路公共交通。目前印尼的陆路交通有超过4万7000公里的国道和超过2500公里的收费公路遮整的。除此之外，印尼多个城市的快速巴士交通以及也加大万隆高铁50，正在丰富印尼的陆上公共交通。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sayang itu pernah, pernah secinta itu pernah, pernah sedalam itu tapi itu dulu. Sebelum ada hati lain, pernah berjuang itu pernah, pernah terjatuh juga pernah.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和克罗地亚加强宗教领域的合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11月18日周一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大楼接待了克罗地亚穆夫提、克罗地亚穆斯林协会主席 Aziz Hasanovic 的访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加强印度尼西亚和克罗地亚在宗教服务领域的双边关系。这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事务副部长 Muhammad Shafi'i 于11月19日周一传达的。据宗教事务副部长 Muhammad Shafi'i 表示，石头是建立合作，特别是在教育、伊斯兰文化以及和平和宽容的宗教生活领域。引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的官网Kemenag.go 的报道，副部长还表示，此次会议符合Prabowo Subianto冲动加强地区和全球层面国际合作的方向。Hasanovic 对此表示欢迎，他说，这次双边会议是为了协调各种活动，如关于宗教知识的会议、研讨会和讨论。此外，哈萨诺菲还赞赏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人道主义和宽容的宗教方式维持多样性的努力。他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拥有众多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管理多样性方面堪称楷模。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宗教部伊斯兰事务指导司司长卡马鲁丁阿敏补充说，在会议上，印度尼西亚宗教部还介绍了 Majelis Taklim， 是伊斯兰宗教顾问和全国 Taklim 理事会在维护印度尼西亚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卡马鲁丁说，这些 Majelis Taklim 或者 Taklim 理事会被印度尼西亚五项原则班加西拉意识形态发展机构和国家恢复力研究所配备的知识，因此他们有强大的国家统察力来维持国家的稳定。在会议结束时，双方希望加强印度尼西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关系，并在全球层面参与支持世界和平。克罗地亚穆夫提兼克罗地亚穆斯林主席 Aziz Hasanovic 会见了 Istiqlal 清真寺的大伊玛目兼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长 Nazaruddin Umar。 在会见中， Hasanovic 表示，他将向 Istiqlal 清真寺大伊玛目学习，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他还表示，他将学习印度尼西亚在巴勒斯坦独立问题上的立场，也将跟随印度尼西亚为维护印度尼西亚独立所采取的步骤。Aziz Hasanovic 表示，两国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包括科学、文化、经济，特别是精神合作。他补充说，克罗地亚政府支持克罗地亚穆斯林的权利。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五世界标准时间0:00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0:50和调整至10:55赫， 而闪闪而无间隔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gerary.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本台播送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努沙登加拉的润布兰贝美食。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介绍给你来自东努沙登加拉的润布兰贝美食。前往杜努沙登加拉旅行时，尝试享受各种特色美食，例如塞萨比，那就是杜努沙登加拉典型的笋肉。塞萨比非常适合以杜努沙登加拉的另一道特色美食润布兰贝一起享用。润布兰贝由多种炒蔬菜组成。润布兰贝是典型的东努沙登加拉美食，从当地人的餐桌、市场、餐馆到餐馆随处可见。东努沙登加拉人民大部分以农民为生，他们以天然产品毗邻共存，经常种植的植物之一是木瓜和木薯。当地实际将收获的木瓜和木薯加工成配菜，成为润布兰贝。除了木瓜和木薯以外，润布兰贝还使用拉姆叶、木瓜肉果、木瓜花和香蕉花。要制作润布兰贝，必须先将蔬菜煮沸，然后以虾和凤尾鱼一起炒。润布兰贝通常搭配玉米花，这是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种典型食物，用玉米代替大米制成。除此之外，润布兰贝还配有萨姆鲁瓦和牛肉碎，食用时润布兰贝味道鲜美，加炸着苦味。润布兰贝每份售价为1万至2万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屋檐柳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屋檐柳絮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是关东加瓦埃朗格大学学生收装领爵培训荣获国际银牌。没有印度尼西亚东加瓦四岁埃尔朗嘎大学的学生，在这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在这海洋运动智能培训 团队在周日以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经典峰会上成功夺得科技雷音派，他们提出了一个专线的专意，即专门针对移民的人权培训。该团队还与15 November 理工学院的一名学生合作，该团队发起了智能救生衣的转型，可以为患者提供凉爽的感觉。由团队成员之一 Istighfar Rahmah 解释了这关智能培训的专线得主 Ocean Pulse 智能培训是一关智能救生衣，自己说可以在环境温度升高时释放冷感的。这个想法是从多期专动移民白天珠海中枢的暗夜中诞生的，海上高温会导致低温急剧升高，这对移民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中暑，导致移民幻觉、周足甚至流血。没有这关只能生弄一口热电冷却转感器，却把它实现这种工作方式。它的工作原理是进入北巡的转感器会检测到周围温度的升高，如果温度达到38几度，转感器将自动激活巴尔蝶一直放背心内的冷感，希望这个专线能够推广到转动移民。这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符的，大多数转动移民使用的转动移转没有这样试试，因此在海上炎热的天气下很容易中暑。听众朋友，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itu memang paling mudah. Untungnya ku pilih yang lebih susah. Untungnya ku pakai akal sehat. Untungnya hidup terus berjalan. Untungnya ku bisa rasa hal-hal baik yang datangny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日间和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 Pelangina 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安排的一首爪哇歌曲。今天是来自中爪哇的歌曲，歌名是 Perahu Layar。 Perahu Layar 歌曲由爪哇艺术大师 Narto Sabdo 在2000年代创作，并由传奇张布萨里歌手Didi Kempot Kuang Wei Liu Chuan La. Perahu Layar Chiyo Tian Sing De Campur Sari Chi Tiao Tung Chang Shi Chuan Tung Chung Jawa Wu Tao De Yin Yue Ban Zhong. Perahu Layar Yau Qing Ting Chung Chi Hai Bian Wo Chi Hai Tan Lü Xing Fang Song Bian Ke. Zhe Shou Ge De Ge Zi Jiang Shu Le Sui Zai Yang Guang Xia Bo Guan茫茫的魅力背后是一艘航行在海洋上的船。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莉莉根波演唱的 Perahu Layar， 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Suara angin, angin sing rari duati, ngelingake seliramu sing tak tresnani. Pengen nangis, ngetokke aluh neng pipi. Suara waro senajan mongono ngimpi ngalemon ngalem neng dadaku tambah nono rasa kangen neng atiku ngalemon ngalem neng aku ben radem kesiram neng dalu banyu langit sing ana ndhuwur kayangan watu gedhe kalingan mendunge udan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 on thai ta wang chan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喷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y@foynews.id foy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y_official Twitter @foy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